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墨尔本的一对年轻伴侣 Carmen 和 William 在搬进新买的房子前跑了好几家本地的家具店，但结果有点差强人意。 Carmen 说，倒不是不喜欢本地的家具风格，就是一喜欢吧，价格就上去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用淘宝从中国下单，把整套家具都海运到澳洲来。
搬进来之前，我们去了好几家家具店的，其实然后看了几家，都觉得没有喜欢的吧，不然就是如果是喜欢的价格都会偏高一点，然后最后就决定要从中国海运过来。
在这种选择背后，其实是不少澳洲家庭都熟悉的生活成本压力。截至到2025年11月，整体通胀率为 3.4%， 其中住房相关的涨幅更为突出，过去一年上涨了 5.2%， 电价上涨了 19.7%， 房租上涨了 4.0%。 也正因如此，很多人真正纠结的往往不是买不买得起家具，而是在同样的预算下能不能买到自己满意的家具款式、材质和尺寸。 Carmen 在决定海运家具之前刷了不少网友分享的帖子，大家说网购的家具质量还是可以的，于是他也很快决定下单。只是他很快发现，这个方法最大的门槛不是挑款式，而是漫长的等待。从下单到东西寄到集运仓，再到专柜海运，前后花了差不多4个月。
大概是12月头的时候下单，然后12月中的时候就差不多到集运仓，从集运仓海运寄出来花了1个月半吧，差不多。然后又发现少寄了，然后当时又没有办法搬进来，因为少寄了好多东西，然后又等了差不多1个月，然后最终是4月份才搬进来的。
Carmen 说，折腾了4个月，主要还是因为海运集运到澳洲中间的过程耽误了。和普通网购下单不同，自己选择的海运公司没有下单自动收货的系统，所以每买一样东西，他都需要自己跟客服报一遍单号。他一忙起来就出现了漏报，结果就是漏发。
有延误的，当时候所以才花了4个月，但一般应该不用花那么久。当时候是因为海运的集运仓，它跟就是平常那一些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完善的系统。比方说如果是淘宝寄到菜鸟的话，它是会有一个平台，然后是自动帮你输入你买过的东西嘛。海运的那种大件集运仓是没有的，所以你像每买一样东西你要去跟那个客服说你买了这一样，所以当时候就会有漏发的情况。对，因为可能沟通上我们忘了跟他说哪一些单号，他就会忘了发。这样
东西到了澳洲还没结束，他后来才意识到有些配件在不同国家默认的墙体结构并不一样，比如室内墙体上固定用的零件。中国的墙体更常是砖墙和混凝土构成的实心墙，而澳洲住宅中更常见的是一种 plaster wall， 也就是一种骨架外包石膏板的空心结构。所以 Carmen 本是图个方便的计划落空，他们不得不找专业的澳洲师傅来进行安装。
然后如果是墙上的那种架子的话，当时是有一些问题，因为中国的 wall anchor 是跟澳洲的有一点不一样，他们是更给予 brick wall 的吧，就是它不是给 plaster wall， 但是澳洲其实很多房子都是用 plaster wall，所以就是零件上可能要找比较专业的师傅来安装，就是要换零件那种。
虽说整个过程中都有不便，但 Carmen 觉得还是很值得。他和伴侣算过，如果在澳洲本地买，现在到手的这些家具可能要1.5万澳元到2万澳元之间，而现在即便是加上了海运费用，他们也只花了7000澳币左右，相当于是省下了一半。
我们两个大概算了一下吧，就是大概要15000到2万澳币啊。
嗯
嗯，
这基本上是省下一半。
对，大概省下一半啊。主要的怎样的这个的，就是因为还要加海运的费用，如果就是没有海运的费用的话，其实会也
更便宜。
更便宜。嗯，
就是7000刀是算了海运的费用。
算海运的费用。
嗯，那海运的费用大概是在这个计件刀里面占比是
30%吧，
30%。
嗯，
在中国佛山做家具服务的厂商负责人 Jim 潘观察到，新冠疫情之后，海外客户线上下单的咨询明显变多，他们随即也开设了对澳洲、新西兰和日本等地的服务。
其实我们是观察到，就是说疫情期间海外家居的一个回来国内采购的一个量会明显的变多，特别是我们说2022年、2023年的时候啊，特别很多从线上来跟我们订下单的也挺多的。当然这个也有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考虑，去做这个反式家居这一块。
从中国买再运到澳洲的路径也并不是少数人的奇招。根据数据，中国长期是澳洲家具进口的重要来源地。以海关编码、其他家具及其零件为例，2023年澳洲从中国进口约20亿澳元，占该品类进口约70%。James 说，从中国购买家具的核心吸引力主要在两点，一是同样的预算能买到更好的材质，另一个是可以定制化，尺寸、面料、颜色都能按需求来。
其实主要还是性价比。第一个，性价比，相同的价格可以在这边买到质量更加好的一个产品。然后第二个是定制化，也是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因为佛山家居的那个供应链可以说是很强。那基本上客户想要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材质，都可以给他做定制。如果有什么修改的，马上，其实我们的反应很快，可能一两天吧，那个材料准备好马上就可以改。那这个是我们国内做家居定制的这个核心的优势。
任介绍说，如果客户给得出平面图纸，他们可以先做搭配方案和 3D 效果图，生产周期通常是30到45天，再加上海运和清关到澳洲，一般还需要1个月到2个月，有时还会遇到澳中两国放假时间不同的影响，因而进一步拖慢海运时间。
大概的一个流程，那前期的话，如果客户有一个平面的图纸可以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他的图纸来配，给他配家具，然后选那个款式，然后根据我们现有的产品给他出一个 3D 的一个效果图，然后呢就开始下定生产。生产的话周期一般是30到45天啊，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不算生产，就是30到45天呢，然后海运加清关到澳洲可能1个月到2个月左右吧。那第二个就是说国内的这个放假时间跟国外不太一样，那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开那个过年前发货吧。那主要是节假日跟修改会有一些拖慢到正常的一个进度。
但对消费者来说，跨国购买意味着确认和售后要更细。墨尔本诺城事务所的首席律师 Alex 孙说，跨境购物的第一步要想清楚的是税费。
从最基本的来说的话，从中国购买相应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还是其他各类其他产品也好，可能会有的是，首先是 GST。 澳大利亚来讲，虽然 GST 主要是征收在澳大利亚境内产生的服务或商品，但是如果从境外购置相应的商品超过一定数额的时候，可能有额外的 GST 10%的 GST 附加。那么此外，在从境外向境内进口货物的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有关税的一个考量。
第二个是证据。孙律师说，不一定必须有一份格式化的合同，电话、邮件、微信里的文字沟通都可能在法律层面构成双方达成一致的证据，但写得越清楚越有用。
在澳大利亚法律中，所有能够证明双方达成一致的内容，它无论是电话也好，无论是书面的文字沟通，无论是 email、微信，它都可以在法律层面作为一个双方构成一致的证据。它并没有一个明文要求说你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它才能有证明的效力。所以从我们作为律师的角度来讲，所有这些信息都是相关的。当然书面的信息或者成文的格式化的合同是最好的，但如果没有 双方沟通的记录，对于细节的讨论，对于任何法律条款或者说是合同条款约定的商议，它都可以构成相应的证据。
第三个则是风险由谁承担，是卖家负责一路送到你家门口，还是你自己找第三方货代？孙律师提醒说，这会影响风险从什么时候算到买家身上。
因为国际物流它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中国境内，在这个海上，也就说到澳洲境内，那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是会从什么时候从卖家转到买家？
这个问题非常取决于买卖双方是如何安排货运的。如果买方和卖方所达成的和协议是由卖方直接将货品通过他的运输方式安排运转运到澳大利亚境内买家的地址，那么这个风险一般情况下是直到这个产品交付到或者说送达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一个物权的转移，那这个时候它的风险才会转移到消费者这边。但相反，如果说是消费者这边自己安排了第三方货运公司，那么他给卖家的指示就是你要把这个货品转移到或者说运送到这个货运公司的手中，那实际上这个物权的转移在这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更可能这个货运公司会被认为是买家或者消费者的一个授权人，那么在这一刻这个风险就会转移到买家身上。
第四个是验货与退换，因为跨国退货很耗时也很昂贵，最好在付款前就把不满意怎么办、谁负责运输损失、怎么索赔说清楚，并且尽量让物流在收货时就拍视频、拍照片，把外观、数量、配件先锁定。
那么对于验货方面，首先对于这种国际贸易或者说是跨国销售来说，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消费者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个货品。那么首先如果是卖家直接把货发送到澳洲境内的情况，那么买家只有在接收到货物的时候才能看到货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买家意识到任何问题、任何缺损，一定要立即向卖家提出，通过无论是消费平台，还是通过澳大利亚境内的一些可能的保障机构，你比如说维州的 Consumer Fair 或者说是新州的 Fair Trading， 提起看是否能有寻求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是说买家自行安排的货运，那在这个时候卖家会把货品发送给第三方的物流公司，那么买家尽量要让物流公司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立刻拆箱，把所收到的所有物品以尽量以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尽可能的呈现给买家，来确定这一至少我们所谓的外观、我们的内容物是否有任何的缺失或者是否有任何的不符，可以及时在中国境内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法律方面的客观情况如孙律师介绍，但在实际操作时，更多比如质量、色差、形状和尺寸方面的买卖纠纷是非常难以得到裁决的。
在过去经手的案件中，我实际上经历最多的案件是涉及到商品质量的纠纷。那么这个质量它可能包括材质和事先前沟通的不一样，那么形状或者说它的功能和先前沟通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就需要消费者非常清晰的在购买前要和商家一定要沟通清楚，我买这个商品是为了做什么，我需要它达到什么样的功能，我需要它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我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是一定要明确沟通清楚的。
家具厂商负责人 Jim 对此表示认同，他表示即便经历沟通，但在家具到手看到实物后觉得颜色等问题和心理预期不符，也是跨境购买家具的最大风险之一。
其实对于海外客户最大的风险，我觉得还是说那个产品它不是马上能看到，即使是说出了设计图，甚至乎出了一个效果图、3D 的效果图，它也不是实物不能直接摸到那个成品，不能感受到这个具体的尺寸在家里面放下来大概是怎么样，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可能就是说我生产出来，诶，怎么到货之后可能会跟心里有落差或者怎么样的，会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主要问题可能还是有一些色差的问题吧，因为我们在电脑或者说图片看到的一个色差跟实际的一个色差还是会有啊，不是说就是百分百就是这个颜色。 每个人对那个颜色的感知不一样啊，或者说我们在电脑上面或者说像手机上面那个屏幕显示的这个颜色也会不一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明白，那这种一般怎么处理啊？
这种基本上也很难处理了，如果是已经生产完出来就很难处理了。如果说我们正在生产，就譬如说客户提前跟我们说，诶，我想看一下这个物料啊，那我们可能会给他视频啊，或者说给他寄一些那个物料的小样啊，就比如说沙发的那个皮，我给他寄一个小尺寸的这样的一个皮给他确认啊，或者说他过来的时候我们给他带走一块，他就拿回去，就到时候就对着这个小样来就可以了啊。
嗯，所以这些还是前期沟通的问题。
对，主要还是前期沟通。
回到 Carmen 的经历，虽然在海运家具的过程中，沟通、等待运输的时间成本和长时间的风险管理成本让自己头痛了不少时间，其中没有赔偿和反复重复多余的费用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他们说就是有几个单号已经到他们仓库了，所以他们漏发了，其实也是因为我的问题，所以当时是没有赔偿，只是重新又下单一次，然后重新再给了一次清关费跟运费，然后再重新寄出来这样。嗯，然后耽误了有两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嗯，
但便捷和多样的款式选择和几乎对半的价格还是让 Carmen 和 William 非常满意海运的选择。
那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相同的这个过程来选择中国寄家具到澳洲来吗？
嗯，会的。
坚定。
嗯，非常满意。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